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那这一份讲义蛮多的，其实有一些蛮深的哦。那大家能够掌握多少就先去掌握，去预习哦。那来这个上课时候会比较清楚，好，在我们在谈的时候会比较清楚。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看到第三段，如来藏说的案例哦。那在这一段呢，导师先说明为什么名为如来藏哦，为什么不名为什么其他的名称啊？佛藏啊，什么什么，反正他这个名字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安立啊？那导师先谈如来的意义，这个如来呢，导师这边有谈到有些经论呢，它翻成如去，有听过吗？有哈，如去。那主要是这个梵语，它可以有这两种翻译方式了哈。好，那。如是什么？如就是真如哦。但是呢，这个如呢，在一般宗教中又有不一样的理解哦。这个如在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实相嘛，对不对？哦，法性。但是如呢，在印度的宗教当中，就是我哦，如。他的意思呢，在一般的宗教称就是神我哦。那导师这边就举《大智度论》的说明有没有哈、哦？如即神我阿特曼的译名，好。再来呢，就谈到这个佛法，它是讲无我，以见如或是法性。来得解脱的哦，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呢，哦，那比如说，在这个印度教啊，见真我得解脱，跟佛法讲无我，是根本的一种差异啊。就是那个如，虽然有一些大家理解不同，使用同样语词，但是意涵不同，对不对？他们是真我，我们讲的是实相，怎么？但是他们是要去追求那一个真我，但是我们是要体证无我，才能够体证如的。哦，它的方法是不同的。哦。那再来也谈到这个基督宗教见神我啊，与佛法见如如法性的见解也是不同的啊。那这边导师在讲一些差别。那再讲完如呢，就讲来啊。那来导师说就是活动在第九页第二项有没有啊？那如来就是依如而成的一切大慈大悲等功德的业用，业用就是活动，哦，有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依着如而成就的种种的功德业用，看到第十页，哦，那如来是什么呢？那这边导师引的这个《金刚经》啊，如来就是诸法的如啊，诸法如意。那导师说，这说明如来即是真如，真实即是如来。《大般若经》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好，那如来是真如。那第二个意涵呢，就是这个如来呢，它是称如实道，体如而来， 这个来是一种出现啊，哦，来有这种出现，而实现，出现就是体现啊，哦，所以如来是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第二行最后，如来是尊如法性的体现者啊，哦，真如法性的体现者。所以导师先讲如跟如来它有相等的意涵，对不对？然后它，但是它又是又有一种不同的意涵，就是它是如的一个体现者。它其实是在讲不离的概念啊，哦，佛是跟如是不相离的哦，如来跟如啊，对不对？哦，离开的如就没有如来，可以吗？哦，好，所以导师谈到如来他们的一个关联呢，再来就是要谈到那如来到底是常还是无常，懂意思吗？因为如来藏为什么会谈到这一个佛身或是如来灭后这个是常的问题，导师就是从如来的这个特质引发这样的一种思考，或是这样的一种见解啊，他不会是从这一种本来没有的一个情况，然后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课题，也就是佛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呢？在佛的特质当中就隐含这个问题了。佛既然是如的体现者，佛既然又是这个真如的一种等同的意涵，哦，如来啊，也有这个跟真如等同意涵，那真如它是不生不灭的啊，哦，用比较正面的话就是常啊，对不对？那如来应该也是啊，但是现在我们要找如来去哪里找呢？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它应该是不能灭去，但是现在我们却找不到，对不对？哦，佛在哪里？佛在灵山，不远求，是吗？灵山在哪？灵山就是我们的心啊，哦，好，所以导师是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导师为什么会谈一些课外的东西谈那么多，因为他主要就是要把后面这个问题意识的一个来源做一个交代啊，有时候他花的篇幅还比后面的要谈的篇幅还要长啊，懂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谈这些问题，这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用意所在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四段，真如法性是永恒遍在，并没有离开无人，但为无人所不知，哦，圆满的体现证悟出来，所以名为如来，哦，所以凡夫跟如来差在哪里？如来有这一个真如法性，没办法去体悟到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跟如来藏的一个概念有点相一致了，对不对？哦，嗯，好，所以从这意义来看，如来以如为性，对不对？以如作为他的一个特质，哦，如就是法界法性，所以如来也与法界法性有不二的意义了，哦，懂意思了哈，就是为什么如来为什么或者如来藏他会有这个常的概念会跑出来，就跟如有关联啊。好，再来，那如是这样子对不对啊？然后如跟法性有不二，那另一方面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了哈。好，如来是出现世间已经成道转法轮的 这样的一个圣者，对不对？好，如来在未涅槃之前呢，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在弟子前面，所以如来到底是常还是非常，根本还不是问题。我每天都看到啊，还没有想到到底如来是常还是非常，对不对啊？但是如来涅槃以后呢，那这个问题就出来，理论上它应该是常，对不对？那它是怎么存在呢？或者说如来涅槃以后它到底存不存在、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重大呢？因为整个大乘佛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运动的产生，就是如来灭后、如来涅槃，对如来的永恒怀念了，哈、懂意思了，哈、好，再来，导师说，如果说如来涅槃以后还是生前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常见，如来不就是要破常见吗？现在怎么我们自己又落入这个常见，对不对？那如果说如来灭后什么都没有，那也成了断见，如来也破断见，那我们怎么可以再落入断见呢？这本是十四不可计中不做答复的问题，不可计就是无计啊，不可计别，不没办法去回答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在经论里面有举一个譬喻了，在无记的问题，就是它的前提根本就是错误或者不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比如说有人问你说，使女的孩子是男是女啊、使女就是不会生小孩的啦、他没有生小孩，你还问他的小孩是男的还是女的，根本就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他没有小孩啊，没有小孩怎么样去说他是男是女呢、所以这十四无记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不存在的问题、好，这本来是不用回答，但是为了众生的信受，很多人都在问呢、一般人都很喜欢问这种问题，不坏佛教也就特别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明这个问题。那一说明下去，就开始有不同的见解出来哈、导师这边有说有三派啊。这第二派我们到目前是所谓的上座部，有部是说是如来灭后没有智，智不存在，色也不存在，灰身灭智嘛。那在第十一页上座部，这个在导师的后期的书就没有谈这一个了啦，但这是个合理的啦，因为有这一个智跟色都存在的，那也有智跟色都不存在的、照理说应该还有个折中的、懂意思啦、这种 推理是合理的，就是有，但是至少大众部没有，不是这种折中的，那上座部分了很多嘛、所以导师那时候就想说应该上座部有这么一种主张，但是目前导师后期就不谈这一个了，因为他大概也找不到，这是他早期他是觉得应该是有，但是文献上是还没有看到了、好，那理论上应该是有、好，那上座部导那这边就是说有一种是整个就是灰身的不泯智，智还有，它有作用，好， 好，所以倒数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虽然存在，但是对于有漏三界，是不在其中。它存在，但是它已经没有这种跟我们有相互的作用了，也不再来人间度众生，只是自己圆满究竟的功德，这是灰身而不泯智。那大众部呢，他的主张就是如来的寿命身相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遍一切处的。这个身相是色法嘛，神通威力就是比较是智功德那一部分的特质。所以他是不灰身也不泯智。这身跟智都还在的。好，这边的文谈到在大众部，关于大众部的文，导师说世尊的就是描述大众部的见解，世尊的双速入涅槃呢，导师说只是舍弃人间的应化身，那个是变现的了，应化身如来还有一个真身它是什么？永恒存在，对不对？庄严圆满。那这样的说法跟大圣经的思想非常的一致。老师先谈这个如来灭后有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关于他的这一种无形的这种智功德还有他的色身到底存不存在那在三种说法里面，第二种说法虽然智功德存在，但是没有作用，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的。好，再来我们看大圣经的这一个部分，在 B 大写 B。好，大圣经呢，特别开示如来真常不变的经典。特别是这一些经典。什么样的经典呢？就是在说明如来他是真是常是不变的这一些经典，针对如来涅槃无色的见解呢，也就是部派的这一些见解，针对这些见解一再的提出不对，如来是有色的，如来灭后是有色的。可以吗？所以这边针对涅槃无色的见解，就是大圣就是开示如来真常不变的经典呢，一再说如来有色，这样的讲法是针对说如来无色这些见解来对峙的或是来纠正他们的。好，如来涅槃的相好庄严呢，它是属于清净的微细物质，这边清净那可以理解为无漏的了。清净的它是不同于一般有漏的色相。所以导师这边用一种清净微细跟一般的有漏色相，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对不对。那这边就举央觉摩罗经所说，解脱色是佛，非色是二圣。也就是说，说涅槃佛色身不存在，或是无色灰身的，这个是二圣的见解。那其实解脱是有色的。好，那这说明大圣涅槃不同于。这个声闻涅槃的灰身就是无色啦。那声闻是以涅槃为无色乃至于无智的。灰身泯智嘛。大圣经也说，舍无常色获得常色。什么意思呢？虽然有舍掉这一种色，但是那种色是无常的色。他其实还获得一种色，它是常的，所以还是有色，对不对？好， 那如来虽舍弃的无蕴假合的无常之身，但是呢他获得了常住不变的清净色身。好，我们看到第十二页。这在增长妙有大圣经中处处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说如来灭后啊，如来还在，在这个增长妙有大圣经都说如来都还在的，还有一个真身，它是有色的。好，那再来就是这一种如来证悟法性超越时空，与法性平等无差别啊。这一段主要是要说明，好，前面的主张它是如何能够是可行的呢？如何能成为可能啊？它要怎么理解？它要表达什么概念啊？好，那导师在这边一开始说现在要进而论究的的问题是，如来身相为什么会骗一切处，这是前面大众部讲的嘛，对不对？大家翻到11页，刚刚的说法没有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主要是在大众部那边刮胡吸有没有？如来寿命身相神通威力都是无量无边，骗一切处。那他是什么概念？他如何能够办到呢？那佛寿何以是无量呢？这两个问题，导师说要归结到如与如来意义上来，也就是前面他为什么要谈如跟如来的意义，因为大众部或是大圣所说这一种如来的色身骗一切处寿命无量，都跟这两个概念是相关联的。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如来所证悟的法性是什么呢？如，对不对？那如是什么？如如不动的。这样的如，它是如如不动、无二无别的，这就是真理法性。在气证的如如中，气证谁气证？如来气证。如来气证什么？如，对不对？或是如如，可说是都不离真如法性中，而为真如法性所统一。什么意思？能证的是如来，所证的是真如。那在这个气证的当中呢，还有能证跟所证吗？没有，对不对。如果要说明，就是从如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超越。超越基本上就是从如这个法的一个面向或者角度来说的。或是从如来做说明。一就是如真如法性所统一，真如法性是一种超越的嘛。好，这样菩提从过去到未来也是永恒不变的，菩提就是智。菩提是智，那只知道了。佛菩提嘛，佛的觉悟啊，菩提就是觉悟了，所以觉悟，菩提是能觉，法性真如是所觉，他们其实是已经统一了啦，可以吗？在如如的气证当中的这一个体悟当中， 都是不离真如法性，没有能证的法，也没有所证的法、哦、但是呢，虽然无能所，但是在说明的时候都归结到真如这样的一个面向来谈、哦、所以菩提因为真如是永恒不变，那菩提在这种如如其证当中也为真如法性所统一的嘛，对不对？所以它也跟真如法性是同样的体性，对不对、哦、所以从过去到未来也是很永恒不变，是什么？超越，这个超越把它圈起来。所谓的永恒不变是在谈一种超越的概念，超越时空，超越时间性，超越空间性。时间性就是受量，对不对？空间性就是遍一切处。所以这种概念都是从如那边来的、哦、如的体证，你能证的人跟所证法，它不能分离的、哦、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二者的这一个不易。所以如是什么特质，你这个色身、哦、或是这种觉悟，就同样是有带有这样的特质，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哦、大家能够看出来这一个重心在哪？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就是从如啊、哦，那如为什么又可以跟这一个佛的色身啊，或者佛的菩提能够是一致呢？它是从气证如如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讲啊、哦，从这样的立场来这一个应用到一切的一种状态啊、哦，明白吗？啊、哦，嗯。好，如来是如如的体悟者，为真如法性的体现者。那他呢，从上面的说明就提示了，如来与法性是平等无差别。这个与法性平等无差别的主持是什么？如来，对不对？如来是 A 也是 B 啊、哦，体现者、证悟者，那如来与法性，它是平等无差别的，所以这边就这种等号就出来了，有没有？啊、哦，等号就出来，所以如来会什么遍一切处啊？哈、哦，会是常啊？基本上是从如的一个特质来谈，因为它是平等无差别的嘛，哈、哦，好、哦。所以没有大小多少先后长短的差异，因此，好，这因此把它圈起来。为什么如来神通威力寿命色相智慧，它能够遍一切时遍一切处，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理由是什么？如来跟法性是平等无差别的，那法性是如此，如来也就如此，懂意思了哈。其实这一些什么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量无边，它都是法性的一个特质，对不对？但是你法性又跟如来是平等，那如来当然也要吸收所有法性的这些特质啊。这些描述法性的这些语词，都可以来描述如来了，或是佛，懂意思了哈。那其实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都不是我们现象界的事情啊。如跟如来怎么可以是相同？那是证悟的状态才是不可以无有别异的嘛，对不对？懂意思吗？在现象这种有差别的一个世间里面，这一种是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这样就会带有真实的什么法不会灭，有没有啊、哦？他其实是在谈体悟的境界啊，所以这边一直在 在讲的事情，就是讲这一些都是体悟境界作为基础来谈的。离开这种圣意的境界，然后在世俗的这个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这种事情可以讲，可以描述，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在讲一种超越的概念。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真的是永恒这种长的一种法，它是一种超越。好，他讲一种超越的概念。好，那后面又更就是就更清楚了啦。也就是任何法跟这个实相连结，那它就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概念。或是有这无量无边这样的一种特质。这边导师引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一个说法了，那这边应该是大智度论里面。比如说布施是有为有穷尽的，对不对？所以无论布施多大，布施的福德受完，一切功德也就尽了。那因为有为是有生灭变化，终归灭尽，所以不管多大它都有尽的一天。因为它是生灭的，有量，是吗？好。但是呢，如果布施能够跟般若相应，那布施的功德就能够成为无尽。无尽是什么概念？超越了。懂意思吗？那般若相应是什么概念？我们就这其实导致后面讲，般若就是证悟真如法性的嘛，与法性相应，无量无边。般若就是证悟真如法性的智慧，那它是与法性相应，无量无边。般若这个法它就是无量无边的，对不对？那若布施跟般若实相，所以这边的相应的法是般若实相。什么概念？体悟实相的般若。懂意思了。所以它既跟般若相应，也跟实相相应，是吗？因为般若是跟实相相应的嘛。可以吗？所以与般若实相相应的布施功德，它就无量无尽。所以大家看出这一个关联性了没有？说什么东西无量无尽，是说这一个法跟某一个无量无尽的法是相应的。那跟它相应，那就会跟那一个无量无尽的法的特质会一致或是相应。那它其实是讲的还是超越啦。实相般若，般若实相，它不就是超越的概念吗？它不是一种实有的什么法，它会变长，它就是一种超越了。那这边导师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收藏东西时间久会坏，如果东西放在不坏的金刚器里，那经历多久都不会朽坏。好，那不管有没有这种金刚器了，重点就是我们记得布施这一件事情。布施是有量有限的，它是有为法，但是一旦它跟般若相应，般若又是什么概念？就是器物诸法实相的智慧。一旦跟般若相应，或是跟实相相应的时候呢，这个布施就变得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是从实相的这一个的那个特质而来的。所以这样布施就超越了。超越了。都懂意思了。好。我们看这一个小节。小节。 真如法性是骗一切处，所以骗一切处的是什么法？其实真正骗一切处是真如法性啊。那证悟真如法性后的如来，也就骗一切处，可以吗？如来之所以会骗一切处，是因为真如骗一切处啊，因为如来跟真如法性相应嘛，就跟刚才布施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好，从体证来说，它其实是无时间性也无空间性的、哦、因此如来常住不变，遍满一切。什么概念呢？所谓的常住不变就是超越时间，所谓的遍满一切就是超越空间。大家不要傻傻认为如来还真的可以遍满一切、哦，对，它就是没有时间性也没有空间性的了，它就是一种超越了、哦、讲是这样讲，它它的意涵就是一种超越，大家能够抓到那一个味道吗、哦、可以啦，从迷雾森林中出来见到曙光反正这种如来它的这个遍满一切，遍一切处、哦，然后这个佛受无量，他都是在讲超越了、哦、如果真正来说了、哦、如实来说应该怎么讲，你若真的讲如来有一个什么实体的如来能够永恒，那这个不是佛法、哦、这变常见了嘛。你讲超越，那就是说用这一种世间的语言来表达超越，那最漂亮就是这样表达，常住不变，对不对？遍满一切，正面的这个最高的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子了、哦、要不然你就要遮不生不灭、哦、不生不灭又比这一种常住不变遍满一切又好像又更胜一筹，就是从表达文字的一种表达上来说了、哦，都懂意思吗？你那一种正面它好像还是只是说非常的大，但是还感觉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很久，但是总是有一个终点。但是不生不灭它那一种意象又更宽广，所以为什么中观它比较会用这一套的这一种描述的语言或是般若，一个它不容易引起误会，有一种真实的法，然后第二个它能够表贴近那一种所谓超越的一个意境、哦、那但是对立根的人来讲，对顿根的人来讲，他就觉得是断灭了啦。所以为什么解生命经还要再给你解生命一下、哦，懂意思吗？因为这一套描述的语言在般若经的时代它是一种怎么讲主流、哦、是一种王道，是一种最究竟的讲法，但是到后来误会就产生了、哦、所以就变成必须要再产生另一套的一种说明的教学，大概都是这样子了，就是佛法之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说明的文字方式呢，都是根器的问题，因为你再怎么好的，再怎么完美，再怎么就近的，对方听不懂，他会误会，那就无效，就变成一文不值，你就必须要再调整到他们能够理解的，然后能够让他们产生正确了解，这是一个佛法很重要的意义啦，还有目的、哦、好，所以约这意义来说、哦、约这意义就是说从，所以导师这边特别还说从体证的角度、哦、对不对、哦、如来会跟法性会一致，他还是从体证的角度意义上来说、哦、从意义来说呢，他 这个如来常住不变，遍满一切，否定的小声的声闻的灰身灭智，以及无生有智的这种解脱观，进而肯定如来是有色有智的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文字描述，然后带出这样的一个意涵。第二个呢，佛身是无穷无尽，常住不变的啊、哦。好，所以这一段导师主要要谈的就是，如来呢，他之所以能够遍一切处，然后呢常住不变，主要是跟真如的连结，真如法性的连结啊。哦，是真如法性有这些特质，如来体悟这一些真如法性，那也就有了这一些特质、哦、那这一些特质它当然它是一种超越的、哦、不可思议的，懂意思啦、哦、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哦、但是为了要纠正声闻说无的一个观念，它就从有的一个角度来说、哦、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大概是这样子啦、哦、嗯，好，我们看到第十三页。第十三页呢就要进一步要来解释，好，那为什么是这一个有色，如何有色有智，然后是无穷无尽常住不变的呢？要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个教说或是教学？那导说这就要说到如来藏、哦、这个这应该指前面这样的一个议题啦、哦、要如何或者说就是说如来有色有智，或者是佛身是无穷无尽常住不变的，那它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如来这样教学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导师说，在第十三页导师这边说，众生体证佛果，佛果就是如来啦、哦、那如来他是常住遍一切处，对不对、哦、那但是呢，在未成佛之前，这常住遍满的如来，他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常遍呢？这是一个问题、哦、如道成佛才能如此，那就不能说如来是常住不变。什么意思？你有一段时间不是如来，对不对？时间就有中断了、哦、是吗、哦、如果道成佛才如此，那表示你有段时间不如此啊、哦、那就没有常了，是吗、哦、也没有遍满一切，一切时都如此，未来成佛也如此，那这样才能说常住不变。那么一切众生都要有如来，如来藏、哦、也就是 如来藏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去被人家提出来的，就是要去解决这一个问题，到底如来那是众生成佛，那他是常 OK， 你可以说他跟法性相应，那法性是超越时空，你可以说他是常遍一切处 OK， 没问题。那众生不是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如来是常，那还没成佛到底是不是如此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没有常了哦。它是从某个时间才开始的，成佛那个时候才开始，你有段时间根本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哦、那常这一个意义就不符合。所以为了要符合常 那就是众生也是如此啊，如来在众生位就有了，可以吗？啊，这就是如来藏的概念。众生有如来藏，他也是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如来常住不灭，你若众生位没有，那就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啊。好，所以一切时如此，未成佛也如此，才能说是常住不变。一切众生都有如来啊，也就是都有如来藏。好，再来。依佛法说体现后而成如来的这个如如法性，因为我们体现这一个如如法性，然后才成为如来，对不对？所以能够体现某个东西也成为如来这一种法，就是如如法性。体现之后能够成为如来那个法，就是如如法性了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如如法性呢，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常住不变。所以凡夫也有啊，不减嘛，对不对啊？那众生何以不是如来呢？啊，经中说，这是因为无量烦恼所覆藏，这就是如来藏的概念了啊，法性，但是众生见不到啊，为蕴处界生死所缠裹，所以如来常在众生中而没有显发出来，因此名为如来藏。好，这一段话把它画起来。如来藏特指众生位的如来，对不对？还没有显发的如来，还在胎藏里面的如来。好，这都是在书里面之前我们都谈过了。好，如来藏就是众生位的如来。好，再来，虽然有显现跟潜藏，就是说这个如来啊，或是如来藏，有众生位就是潜藏的状态，对不对？佛位就是显现的嘛。虽然有这两种差别，但是众生位上与佛果位上的如来，它其实是无位无变，常住不变的。被包着的那个如来跟没有被包着的如来，它是同样的东西，它只是外相不一样而已。它内涵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众生位上的如来是潜在的，也就是潜藏，对不对？而如来所具的无量智慧功德、无量相好庄严与佛果呢？与佛果如来还是平等平等。所以这个华严经中，起哉起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德相啊。然后楞伽经也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转入众生身中。还有央觉摩罗经也说，如来心于众生身中，具足量相好清净庄严。所以这边导师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众生位上的如来，它虽然是潜在着外面包覆的烦恼，对不对？烦恼所覆，但是呢，这样的潜在的如来，它所具有的这种功德跟相好庄严，与佛果位的如来是平等的。可以吗？就是它的外相状态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是有垢，一个是离垢的。这个都是在书里面我们都谈过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佛果的一切功德智慧呢，它是被众生的烦恼障碍所覆藏，所以如来藏是曰众生未说、哦、记得基本上如来藏这个语词是众生位的如来嘛、哦、成佛只是将烦恼拂去，并没有新的产生，就是那个如来、哦、把烦恼垢去除。那如来藏经等等呢，这些如来藏的教学，他经常举种种譬喻来说明如来藏，最常说就是摩尼宝珠落在这个有污，落在污物之中，脏东西里面，为智者取出，洗净污垢，它就光洁无比，神用无妨，对不对、哦、但这并不是因为取出而有宝珠的，宝珠本来就在那边，不是因为我们去取才有，对不对？取的时候是让它显现而已、哦、而是本具的，即在摩尼宝珠为污垢覆藏之时期，光洁无比与神用无方，也还是如此的、哦、从这点来理解如来藏，佛与众生间可以达到平等。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佛的如来是无垢的，对不对？众生的如来是什么？覆藏垢，但是他那种功德庄严有不一样吗？一样的嘛，哦，懂意思了哈、哦，只是看不到而已。众生为如来，看不到这些光，这些功德庄严，那如来是显发的状态。所以这种众生与佛的平等，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众生不是佛，但是从他们的这种如来所本具有这个如来，众生为如来，佛为如来，平等平等、哦、所以在讲平等都是说就某一个法来说，就某个角度来说、哦、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这个后面的部分呢、哦、后面有一点深奥啊、哦，但是呢里面很多东西都我们谈过了，大家能够明掌握多少就先做一些理解，那其他的呢我们在课堂上再做一些解释，所以我们也是会挑重点说啦、哦、有一点挑战、哦、在两个小时要把后面讲，我们讲先讲重点，重点讲完有时间我们再讲还没有讲到的部分。好，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挑战，呵呵，然后让大家也能够明白这个导师这篇文章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的讯息、哦、还有修行的一些观念。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